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又到了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大家知道，在法治社会里，法律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社会规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与道德。然而，在中共独裁暴政体制下，中国的法律已经失去了其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在中共的特权阶层利益高于一切的现实面前，法律只是中共维护专制统治、镇压人民的工具。当他需要利用法律时，就组织御用学者按照其旨意随意立法，并挥舞着所谓法律的大棒子打击异己，以掩人耳目，欺骗世人。当他不需要法律时，就可以肆意地践踏法律。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整人运动的历史。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共又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遵循真善忍原则修炼、拥有上亿修炼人的法轮功群体，并于1999年7月20日以全国性的非法大抓捕行动将这场迫害全面公开化。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所不同的是，在这次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中共更是集中了历史上各种邪恶经验，并且在利用法律实施迫害和掩盖罪行方面，手段更加专业化，更具隐蔽性。比如在迫害之初，中共首先绑架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构，对现行法律进行新律补充，做司法解释，做足了表面文章。而这些所谓的法律条文也一直被中共所引用，在日后的迫害中成为所谓的司法依据。然而，如果我们逐条推敲，却发现这些所谓的法律条文其实并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下面呢，我们就请张宇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所谓的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看看中共是如何打着法律的名义为这场迫害开道的。
好的，中共在迫害中经常是打着法律的旗号，那么他们的依据就是在迫害之初所发布的一些所谓的法律文件。我们可以看一下最主要的两个文件，就是1999年7月22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告》。而实际的情况是，法轮大法研究会早在1996年3月就已经退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并且研究会成员又于1997年末向民政部、公安部表示过不申请成立社团。也就是说，民政部所发布的这个决定说要取缔研究会，而实际上本来也不存在什么研究会或社团，因此这本身就是非常荒谬的。另外，这个民政部决定和公安部的通告都具违宪性质，所以这两者都不具法律效力，不可以作为法律依据。另外，就是中共之前之后都发布过一些通知，比如1999年7月19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还有1999年7月24日的人事部发出通知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以及共青团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共青团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但是我们都知道，所谓通知只是中共协党试图控制其组织内部成员而发的内部文件而已，这并不能算作什么法律，也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并且这些通知内容本身就是违宪违法的，这都是中共的运动造势而已。
你提到的这个违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法轮功呢是以真善忍为标准的这样一个自发性的群众性修炼团体。那么根据宪法第36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那么根据这一条来看，所有这些司法解释和内部通知的内容本身就是违反宪法的了。
是的，后来还有一个文件也是被当作主要迫害依据被中共所利用的， 就是1999年10月30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这是中共绑架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构，意欲利用司法程序和法律手段加罪法轮功。但是该决定只是确定了对邪教的认定标准，并无对法轮功的认定。无论该邪教认定标准如何，都与法轮功毫无关系，因为法轮功既不违法也不犯罪，完全是自发性、群众性、遵循真善忍法理的修心向善的修炼群体。至于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又根据这个决定又追加了司法解释和执行通知，这都是中共在执法系统推动迫害的表现。而迄今为止唯一的关于邪教认定的正式文件是2000年的5月10日的公安部颁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39号。那这个通知自行认定了14个邪教组织，但在认定的名单中并没有法轮功。
中共为了利用法律名义，除了出台这些本身就违反宪法的文件外，有时还配合用所谓的司法程序进一步来掩人耳目。而这些司法程序，比如从抓捕、开庭到判决，整个过程不过是在演戏而已。那么张宇，你也给大家举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好吗？
可以，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比如在明慧网2012年2月18日登出的一份材料，福州法轮功学员三年来遭迫害案例，这里面就曝光了福建省福州市公检法司等部门共同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秀琴、叶巧明母女的犯罪事实。2009年9月16日，福州市国保大队绑架了王秀琴和叶巧明母女。当时王秀琴在家中，而叶巧明是在上班的路上。后来二人被非法关押到福州市第二看守所。2010年4月9日，福州仓山区法院分别对王秀琴老人和他女儿叶巧明非法开庭，但是到场后发现旁听的人除了王秀琴的老伴以及叶巧明的公公之外，都是一些不认识的人，很明显是事先安排好的人。而整个庭审过程都是公诉人按照他们事先设计好的程序快速提问，速度非常快，不容他们回答什么，非法庭审就匆匆结束了。他和女儿均拒绝在庭审笔录上签字，并且本来之前呢，叶巧明的儿子给他请过两位北京律师，但在开庭前，仓山法院法官蔡文健和李处长为首的国保恶警等人逼迫他们辞退了辩护律师。之后王秀琴老人和他的女儿均被网判缓刑，于2010年9月回到家中。但是2011年12月12日，王秀琴老人再次遭绑架收监，现被非法关押在福建省女子监狱。
除了假开庭，也用所谓的没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中共往往还给法轮功学员扣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比如很多法轮功学员是因为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揭露中共的罪行而被非法抓捕关押的，可是中共却对这样的事实避而不谈，反而却以扰乱社会治安罪这样的毫不相关的罪名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关押。中共虽然也想尽量的用法律作为迫害和掩盖的手段，但更多的时候呢，则是公然将法律踢到一边，肆无忌惮的违法犯法。
是这样的，中共在迫害中也很清楚，要在全国这样大的范围内利用法律来做掩盖进行迫害，毕竟还是难以完全为所欲为。所以中共就在迫害之初，也就是1999年的6月10日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这就是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这个组织相当于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是一个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渗透到全国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的专门负责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恐怖机构。610这个不具任何法律依据的非法机构，却在职能、权力、组织机构、隶属关系、运作和经费的各个方面都超越于中国政府体系的正常机构， 并行使超越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在这个非法机构的统一操控和推动下，13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的血腥杀戮耸人听闻，令人发指，使用酷刑至少达40种以上。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迄今已有350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被非法判刑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
在610的授意下，各地还成立了各种洗脑班、转化班和学习班，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或者把学员非法关进戒毒所、精神病院、劳教所之类的地方，进行所谓的转化，也就是通过精神折磨，包括酷刑折磨，强迫学员放弃修炼。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在这样的所谓转化之下，被迫害成伤残、精神失常，甚至失去生命的。
是这样，我们知道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刑法第238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那么可见，这些劳教所、洗脑班、转化班的成立，以及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所遭受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摧残，都是中共违宪违法的犯罪事实。另外，就是关于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判非法劳教，由于这个所谓的劳动教养是不需要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开庭审理等等，因此这本身就是违反了1998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9条规定，人人有享受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由此可见，中共以劳动教养的形式对公民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是假借法律，利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愚弄欺骗百姓，搞法外施法，是强制民意、剥夺人权的违法行为。
是的，并且在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中共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是用任何法律条文或司法手段都不可能掩盖或开脱的。
是这样，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至今，中共假借法律、滥施法律、非人酷刑多达百余种，迫害形式手段极其残忍，令人发指，惨不忍睹。更为惨烈的是，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在不给使用麻醉药物的情况下，被活体摘取器官谋取暴利，之后将尸体投进焚尸炉焚尸灭迹。据民间信息掌握的数据，被非法关押劳教的学员至少有数十万名，被非法判刑的至少有6000人以上，被迫害致死的至少有3400多名。
中共打着所谓法律的幌子，其实执行的完全是中共党魁个人的指示和命令，依靠的是那些临时设置的集权专政机构。这也正是中共历来无法无天的惯用手法，他以非正常的法律手段和非正常的法律机构行非法之意，旨在把中共的暴政、镇压、杀人推向全国。从历史的过去到现在的今天，中共亵渎、践踏法律和侵犯人权的无数事实，足以揭开中共法律的面纱，让世人看清其邪恶的本质。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咱们下次节目再会。